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这是2025年9月18号星期四的早上，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收听呢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是早上的7:31。今天呢918或者说918呢，我相信大伙儿呢看新闻一定看到了很多呢关于呢我们14年浴血抗战的一些历史。真的918学过历史，我们都知道呢这是一个我们提起来都挺沉重的日子啊。但我们仍然呢要在神面前感恩的是呢，我们现在呢活在一个相对安全或者是和平的年代。我们也要感恩的是呢，上帝的恩典每一天都滋润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呢，即或生活当中有挑战，即或呢我们面对的环境呢也充满了各样的困难磨难，但是上帝的恩典仍然是够我们用的。好，我是文慧，那么在旁边呢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迟到了，但是看他的样子应该是睡着了，然后被我们同事叫醒过来，冲进录音间直播间的万峰老师。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因为呢主要是文慧老师呢昨天没说话，我让你多说一点。
你不用找理由了。
哎，你有没有看到昨天听众朋友都在祝福你生日快乐？
我下午呢有时间呢就上来第五空间，看到大家的祝福，在这里呢说声谢谢啦。那劝慰子也特别提到啊，他说哎，他们那边呢早上的10:30开始呢就要有防空警报了。
对，9/18嘛。
对。
但是呢要记得呢每一天呢都是美好的一天。其实呢无论发生过什么悲伤的事情，每一天都是神所创造的，值得纪念的也是一天。那要想着我们怎样用好这一天。
对，谢谢万峰老师的鼓励啊。那刚才文慧已经说了回顾历史，我想呢在回顾历史的过程当中，希望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给人类有智慧，能够汲取历史的教训。我们现在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我们回顾过往我们的先人走过的岁月，我们就更要珍惜现在的和平。
对了，所以值得听我们的教会中的瓦器。今天呢就有我们这个栏目就分享教会历史了，吸取他们的教训。
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也发生了战争吗？
当然了，这宗教改革的年代都是在打仗，一言不合就刀枪相见，特别是他们为了信仰而争论。
我想问一下，你有开始讲十字军东征了吗？
这个1500几年呢，十字军1000年的，过了500了。
好，哎呀，对不起，那就代表文慧之前听的等于没听啊。好，那我要去重温我们的教会。
你应该去修读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启航课程，文慧老师。
对，历史啊，教会历史我修过3次了，对不起。但是呢，这个历史如果你不常常呢去想一想呢，那就真的会忘记了。你看，这个人类的通病嘛，文慧也是其中一个凡人。好的，那今天是第11讲呢，我们教会中的瓦器第3季。就会告一个段落，这一次呢比较短一点，因为万峰老师最近真的很忙。你看他今天早上回来电台了却睡着了，那就知道他真的很累啊。
对，我都在忙碌很多的事情，
我们已经会为你祷告了，
主去纪念，真的。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这个十一讲呢是最后一讲了。那第四季呢，应该就会在年底，或者是明年2026年年初呢。
要等这么久吗？
看你的时间啦，因为文慧总是觉得万峰老师飘忽不定啦。
无论你什么要求，我都是昨天写好。
他平时呢，他平时很忙，他就说他可以的。但是当我们邀请他的时候呢，他又特别忙。还有他自己刚才也说了，今天早上播放，昨天下午才完稿，然后才录制成功。对文慧的心脏来讲呢，我没有他那么大的心脏啊，所以也为万峰老师祷告。大家就知道，其实平时呢，我们真的挺忙了。那么当然我们会一起灵修啦，还有就是呢，我们会一起呢为这一周呢要背的经文《历代志下》呢20章17节呢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因为明天星期五，我们节目的最后一段时间呢，也会公布一下明天星期五我们呢就
有什么公布。
当然
电话号码吗？
不是，我们不会用电话号码，因为明天我们是一个特别的演练，所以明天呢我们会用社交那个媒体的
Zoom，
对，那个软件。所以呢请大家要注意啦。好了，那今天
有气无力的
没关系，没关系，大家听到就好了。那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那这个按照呢一些的研究数据，就说呢，这个秋天来了，我们开始呢要好好的养生了。其实一年四季都要养生嘛，但是因为秋天准备过冬了嘛，每天呢可以吃什么呢？半杯熟的豆子，相当于50克的生豆，就能起到一定的健康效果。例如呢杂豆啦，又叫淀粉豆，包括什么呢？红小豆、绿豆、芸豆、干豌豆、干蚕豆、干红豆、干扁豆，还有鹰嘴豆等等，都是豆。这个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和美国的一所大学的医学院呢联合呢做了一项的研究，数据就说呢，常吃杂豆，三高风险低。所以呢建议大伙儿，要么你就是吃这个什么干扁豆啊炒来吃，要么最简单，每天抓一把豆，就是你的手抓一把豆放到你的饭里头，放到你的粥里头，那就能够呢保证你每天呢能够有杂豆。好了，这个杂豆呢能够降低三高的风险，稳定我们的血糖，预防控制我们的糖尿病，还能够控制我们的血脂，降低总胆固醇和坏的胆固醇，预防我们的什么呢？心血管病，还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降低高血压的风险，特别是65岁以上的人群呢尤其受益。然后呢也能够降低，听好咯，癌症，主要的心血管呢，那还有全因的死亡风险都会因此降低的。
嗯，对了，每天呢喝一杯豆浆也是好的。
对呀，对呀，所以呢，像万峰老师，他可能就不会煮杂豆了，那他可以喝
豆浆一种豆。
对，他也可以呢喝豆浆。那如果你觉得每天都一样，哇，有点闷了，有点烦了，怎么办呢？你可以换不同的杂豆吃，譬如说夏天吃绿豆、扁豆，秋冬的时候这个季节吃什么呢？可以吃红小豆、花芸豆。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诗篇103篇1-22节，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地府，以仁爱和怜悯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的生命得以满足，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所有受欺压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使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悯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悯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兴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就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国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啊，你们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行他所喜悦的，做他诸君，做他仆役的啊，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
诗篇103篇是一首赞美诗，在第一节，诗人一开口就呼吁自己的心灵要称颂耶和华。到了全篇诗篇结束的时候的最后一句，在第22节，诗人也重复向自己的内心做出呼吁，要称颂耶和华。这个首尾呼应的框架，道出了全篇诗篇的内容，就是要称颂耶和华。事实上，诗人除了呼吁自己的心要称颂上主之外，在诗篇103篇20-22节，他呼吁的对象也包括天使和一切被神所造的。这表达出诗人的感激和称颂之情，而称颂的原因就包括了3-5节所表达的上主的赦罪、医治、救赎和更新，也包括了6-8节所说的上主给予他子民的指引、怜悯、恩惠与慈爱。诗人是把个人到群体所经历的恩典都涵括在内了。在第二节，诗人特别提醒自己的心，不要忘记上主一切的恩惠，操练数算主恩，默想主恩深厚，激发了感恩和赞美之情。今天社会充满了动荡和不安，政治形势绷紧，经济环境转弱，意见分歧深广，工作压力重大，家庭维系减弱，人际关系疏离。很多人在高度竞争和众多重担之下呢，是终日忙来忙去， 心不安宁的。也有不少人出现了情绪低落，甚至有抑郁症状，或者越冲就越疲倦，越冲就越失去了方向和意义，眼目所见的尽是灰暗。也许正是在这些时候，诗篇103篇就提醒我们尝试安静下来，操练在日常生活里数算主恩，不要忘记上主一切的恩惠，要开口称颂上主。当我们发现人生原来不尽是悲观的，身边仍然有很多好人好事，上主的恩典仍然环绕在我们周围，我们的心灵呢，也会因此得着激励，在感恩与赞美当中，生命得以重新的振作起来。信徒为什么要赞美主呢？赞美主对信徒的生命可以带来什么益处？请操练每周一次，用20到30分钟在主面前安静自己，在祷告里祈求圣灵临在，唤起记忆，数算那一周所经历的主恩，并且开口感谢和称颂主。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诗篇103篇2节。
常年期灵修，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作者风声，播音李崇恩，2025年9月18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你想我所怀的一念，不是将在我的一念。你想我所怀的一念，是最平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你向我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你向我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你是我神，当我呼求你名，你就应允我。你是我神，我若专心寻求你，我就必寻见。这是刚才我们听的这首诗歌，我向你回转。那么歌词呢，谢谢清风已经呢放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
对，很洗脑，就是我向你回转，我向你回转那样。
哎，但是洗脑但不一定化为我们真实的行动啊。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属灵肥胖，那就是胖在我们的头脑，可是我们的身体呢是很瘦小的，也就是呢巨婴症啊，不叫大头症。很多的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的头脑告诉我们，我们要向神回转。就像今天我们灵修的诗篇103篇1到22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但很多时候是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我们就停在这，我们忘记了我们要抬头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对我笑脸，他帮助我。我们的心要称颂耶和华。
所以这段经文是送给文慧老师的。你昨天生日，这段经文告诉你，你可以如鹰返老还童。
我觉得这个之间的联系非常非常的尴尬啊，你不用特别的讲，好生硬啊。
不是返老还童吗？
我们说的是我们需要
耶和华，
对，我们需要有行动。你突然拉到我的生日，然后告诉我要如鹰返老还童干嘛呢？
因为这个
我是要提醒大伙儿，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只停在呢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但是我们忘记了诗人呢到后半部诗篇说着说着到后边，他都会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因为他用笑脸帮助我们，因为他是我们心中的阳光。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胖在我们的头，我们的属灵呢就像我们身体一样，营养要均衡。同样我们属灵呢吃进去的话也是要均衡，那就是呢头脑知道，但求神帮助我们也能够进入我们的内心，化为我们实际的行动啊。
但是头脑的肥胖也是很重要的。今天的教会中的瓦器呢，基本上呢他们两个都是为我们预备头脑上的肥胖，就是他们呢是搞艺术的。
头脑细胞需要营养，这个我知道，但是你用的词非常不好，叫头脑肥胖，其实就不应该肥胖。为什么？因为应该结实而不是肥胖。
我见识过他们的作品以后呢，我头脑真的肥胖了。就是呢今天跟你分享的米开朗基罗，你去看看他那些伟大的艺术品。
那个时候是这样的，例如呢我们的唐朝不也是，你看看
怎么
四大美人的杨玉环丰腴唯美，可能那个年代真的就是吃的比较丰富一点。好吧，不管怎么样，我们来听我们的万峰老师讲教会中的瓦器。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每次我们说到宗教改革呢，总是围绕在神学家的身边。我们经常会说呢，哎呀，这个砸圣像啊，毁灭风情的词韵里，他们反对图像，只希望呢用文字、用理性、用逻辑来表达信仰。但是万峰希望帮助你看到， 其实还有一群人呢，希望用艺术来表达信仰，简称呢是反宗教改革。这个是之前我们分享过，天主教会为了回应新教的挑战，开始了一场的自我的改革的运动。先说一个在宗教改革前后的人，那个人叫达芬奇，是1452年到1519年的人，他是意大利人，所以基本上不用说了，天主教徒。那达芬奇呢，在宗教艺术上的成就呢，是无可否认的。你想想这个圣母与微笑的圣婴啊，最后晚餐呢、啊、那个圣母圣子还有圣安娜，就是他的外婆了啊。最特别的事情呢，就是他采用了一套的以人为本的写实的技法，就把他解剖学的知识呢，就改造了人体的那个线条啦，还有用光学原理提升了阴影啦、对比啊、透视啊，用地质学的知识呢，增加了风景画的写实程度啊，这些都是他把科学的知识跟宗教融合在一起，就让他的作品呢就很有说服力，很有人性化，很真实，就有人味了嘛。但是达芬奇的真正的宗教改革体现在他另类的宗教艺术作品当中。当时教会的禁令就是不准许公开解剖人体嘛，你想想，就是人是神创造的，我们哪能把它剖开呢？那当然达芬奇就没理他，就偷偷拿了30具的尸体来研究，就透过这样去分析，就知道人体的构造，肌肉是怎样的，这个骨头的这个结构是怎样的，然后内脏啊、血管啊、神经组织啊，这些复杂的系统啊，还有他对科学的研究呢，也帮助了他对于这个绘画里头那个线条的这个描述。这种对生命奥秘的探索，就是对当时来说就是禁忌，就是宗教的改革，因为这个挑战了教会对于人生命的传统的解释。那他的科学态度呢，体现了一种新的宗教观念，就是我们可以透过理性观察分析，还有呢透过拆开人体啊来理解神的创造，而不是单单依赖教会就说啥就是啥嘛。那他相信的人体结构呢，就是宇宙的奥秘之一，建筑的奥秘之一。这种思维的方法呢，就真的为了后来的科学的革命还有启蒙运动呢奠定了基础，也成为后来文艺复兴期间呢的基础啊。因为那个年代的那个艺术呢都喜欢秀线条啊，你看到那些肌肉啊都描述得很仔细。这个就是达芬奇透过艺术带来的宗教改革的一份力。不过呢，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1517年嘛，过了两年1519他就死了哈，所以如果他再活20年呢会是怎样呢，真的不知道。那至于呢这个米开朗基罗呢，1475年到1564年他也是意大利人，那基本上他就是反宗教改革的这个旗手了，帮助天主教会透过艺术来表达这个传递福音、自我改革。他最有名的画作呢，当然就是梵蒂冈西斯丁教堂的那个顶的那个天顶那个亚当跟上帝的那个手指头啊，刚刚碰不上的那个，还有旁边的最后的审判了。那亚当跟上帝的那个手呢，万峰去看过，其实呢你从下面看上去呢是很小的一幅画，所以呢因为他那个楼太高了，你看上去很远很远很远，那个望远镜就差不多了。那米开朗基罗的艺术成就呢，为天主教呢在面对宗教改革的时候呢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艺术的一个的工具。因为当时的天特大公会议或者特伦托的大公会议呢，就提出反宗教改革艺术 Counter Reformation， 就是呢通过视觉艺术来彰显他们教义的独特性。当时他们就觉得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加尔文啊、慈运里都是透过文字、声音、理性、逻辑来传播信仰。但是你想想，当时什么人最多？ 文盲最多嘛，所以呢用逻辑思维文字这个没效，所以呢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就有特殊的意义了。他的艺术不单是装饰性的，而是成为信仰宣讲的工具，还有那个震撼性。你想想，你进到这个礼堂里头，整个房子都是这样的艺术，一看上去就好像我们现在去巨幕影院那样震撼的哈，就传递了救赎、审判、永生等等核心的教义。同时他的艺术创作就是传递了新的宗教美学，就是强调了神圣的超越性，同时呢又肯定了人体还有物质世界的美好，就强调了艺术在文化里头传承是有重要的作用。从当时的历史来看呢，在宗教改革的冲击底下呢，传统宗教表达的方式呢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新教就强调个人跟神的关系，质疑这个圣像的这个合法性，而米开朗基罗呢就是透过这个圣像，就是能够帮助人敬拜上帝，也强调了教会整体跟神的联系。所以呢你看看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呢，很难说啊。所以做结论呢，达芬奇通过科学研究展示了另一种形式的宗教改革精神，透过理性探索、科学研究，突破这个宗教的拦阻，认识上帝更多。米开朗基罗就是透过艺术创作来实现了信仰的视觉表达的革新，让神透过这个艺术呈现他的真理。今天我们面对很多新文化的挑战的时候，达芬奇跟米开朗基罗就是给我们一些提醒了，有些时候信仰更新是来自于对于传统的深刻的理解，还有创造性的转化。艺术可以带来宗教改革，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
烈焰燃起，信仰在舞动，画布之上光影像潮涌，神的启示如天穹裂缝，每笔触都是心灵的悸动。
达芬奇在科学中找新工艺，米开朗基罗教堂天顶故事，
艺术的光辉闪耀在前尘间，救赎的力量穿透了人心间，用信仰雕琢基督如此甘甜，上帝的笔触延展到千百年。
那曲线镶进你的弧线，那理性探索信仰呈现，那幅画语每一座雕像诉说着上帝救人的力量。
天顶的彩虹正是天堂的门，理性的火花也能燃烧灵魂，传统与创新在时代中交织，每一道笔触都是永恒的诗。
那所以这一次你是觉得反对图像的人是赢了，还是支持图像的人赢了，还是两败俱伤呢？
传统
最近我十分感恩能够完成了两次马拉松，感谢神的保守带领。在2025年的上半年呢，我就觉得自己在忍耐方面做得更好了，因为长跑真的很需要坚持和耐力。
祝我跟你走，望不天下走，死因有故，紧紧跟你走。
而仍需要努力的就是节制了。哎呀，美食太吸引了，短视频也太吸引了，真的真的需要节制了。我是秦贤，你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期待你跟我们分享。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啊，今天9月18号是我们值得纪念的日子，是很沉重的日子，但是也是神所创造的，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是美好的。
是，刚才呢我们听了教会中的瓦器，那么今天呢是第三季的最后一讲，那么讲到呢，哇，这个历史有名的艺术家，如果呢你有看历史的一些记载，你应该看过达芬奇的画吧，你应该呢看过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吧，真的是很有艺术价值，而且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股生命澎湃的力量啊。那今天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呢，讲到呢这个教会历史竟然还可以给我们上上艺术家的课程啊。
对，特别是这些艺术家怎样贡献在教会的改革还有更新里头，这个更重要啊。
好，我们期待呢万峰老师的教会中的瓦器第四季呢，
我也期待
很快会来临。
对，我也期待。
对，他每次都这样说，但是大伙知道呢，我已经表达过我的为难之处了，因为呢他不忙的时候我们请他，他就会突然之间又忙起来了。所以
对啊，因为写这个很忙的嘛，
所以我们就为万峰老师祷告吧，他真的是挺忙的啊。那再一次的提醒啊，那就是呢看气象预报呢，这几天呢四川还有呢陕西川陕交界之处呢会有强降雨，几波的强降雨啊。
也为我们祷告，我们呢据说下个礼拜三左右呢会有一个超大型的台风来到这个广东沿岸。
香港还好，但是我们为广东沿岸来祷告。
对对对，
因为呢这个香港的基础建设还是可以的，但是想到广东沿岸呢有一些农村，所以我们要为这些天气的异常来祷告。那再次的提醒大家，因为呢我讲到强降雨呢是呢气象部门已经发出了预警啦，可能会引发什么呢，山洪爆发，还有呢滑坡，还有呢泥石流，所以呢请这些地方的同胞们呢出行呢要看看天气预报。另外呢也欢迎一位新朋友，应该新朋友吧，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在第五空间冒泡的，那就是辛迪，他很早很早就已经冒泡了，可是之后呢就没有再出现，可能在听节目，但是不方便的继续上来跟大家互动啊。欢迎你辛迪，欢迎呢一早冒泡。
早上好。
嗯，好了，那来到了星期四，我们为这一周的生活呢做一个小小的测验。
怎么？
那就是量一量你这一周的压力表有没有爆表呢。那这个专家告诉我们呢，如果生活中有一些小事情你不舒服呢，其实这些小事情你认为小，但它一件一件 堆起来就可以成为喜马拉雅山了。所以呢，很多的压力来源其实都是日常小事。这是来自于呢国际一家知名网络市场调查机构，他曾经呢对2000人进行的民意调查。
那有什么事情是这么烦的呢？
请听我说好不好？你今天不要
急嘛，我已经很烦了。
对，公布了最让人烦躁的日常压力源，其中多数呢压力源是人们很少意识到的事情。位列日常压力源前十位的是，
来，
第一，遭遇交通堵塞。
哦，对，我在回来上班的时候每天都堵车。
你说的好听呢，才不一定啊。
对啊，但是
我常常用那个最高级的，所以你常常给
平安，
你常常给自己呢压力源。
我没啊，我平安。
因为
堵车就堵呗，
关我什么事？外婆老师每次都会说：“哎呀，你总是，你每天都是。”所以我就常常警告他不要用这种最高级的这个语，这个什么用词，常常呢就给自己还有对方压力。那不过，在香港这边呢，有的时候真的会遇到呢塞车，一塞车呢，大家呢都会引发什么路怒症。
哎，我们呢还有一张证书啊，如果地铁呢它有故障呢，他们会给你发每个人一张证书，
干嘛？
回来报备啊，给老板说我堵车了，
免得你被扣钱是吗？
对对 对, 对，
因为你迟到了。好，这是第一个，遭遇交通堵塞。哎，就算你说我走路吧，你走路的时候发现到处都是电动车啊，然后到处都是呢，奇怪了，我怎么今天老是遇到红灯呢？你的心情也会呢不知不觉就烦躁起来了。第二呢，就是家用电器出故障。奇怪了，我不用它好好的，我一用它就出问题了。哎，值班电工又不在我家，所以呢心情就烦躁起来了。
没问题，坏就坏，修一下。
哎，不会修，对不对？那你说
砸一下就好了，
也不会，
敲它一下它就变好了，
都不会好。你用过很多方式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有，文慧就有。那么第三呢，走在一个步速很慢的人后面。
对，堵住，堵车也是堵车。
你知道香港这边有一句名言叫做呢，早举得考军呢、啊、来翻译一下、
啊。就是阻碍这个地球
自转、啊、对了。那所以在香港这边，如果你听到后面有人讲这句话，你就知道你走得很慢了。你不
没人会这样说，这么土。
有，我被人说过了，很多年前，现在比较少。
现在不流行说
这样吗？对，现在不流行了，但是很多年前真的是流行。
他们就喜欢敲。
不是，你在路上怎么敲呢？
敲旁边的扶手啊。
不会不会的，你在路上走路，这个马路上谁敲啊，对不对？你希望他打你吗？但是很多年前的文慧就被人说过这句话，文慧自己也说过啊，当我回到老家台湾的时候，老家的步调是比较悠闲的，比较缓慢的，我真的就是曾经用广东话，哎呀，你走局得考军啊。
反正你的广东话都不正。
哎，他也听不懂，他也听不懂，因为我说了我回到老家，请你听我说话好吗？
对啊。
嗯，好了，第四呢，就是呢车子出故障啊，这个我想呢开车一族应该都知道了。第五呢，哎，不要说开车一族啊，我们搭公车的也是啊，我遇过几次公车呢就故障了，然后我们要半路就下车，然后等另外一辆车，而且呢另外一辆车呢还不一定有位置让你上，还等了好几辆，所以真的就好烦躁啊。第五，刚打扫完房间就被孩子或者是伴侣破坏啦。
对，我经常跟我们啊、在电台的清洁的同工这样说、嗯、我说哎呀对不起啊，你一打扫我就出来一脚踏在你摸过的地方上面。
什么摸过啦？
地板啊，门口的、那个、
就是他什么呢，
清洁过的。
对
对。
好，第六呢，晒干的衣服被意外的大雨淋湿，有没有呢？有。那还有呢，第七，撞到脚趾、
哎、
夹到手指、
啊、超痛。
对了，第八，要做饭的时候发现冰箱空了，
那这个是自己的错。
还有例如哎，以前在宿舍，还有现在你跟人合住一个房子，你买了菜，结果呢你以为你有，一打开冰箱对方把你的菜给煮了，会不会有呢？有吧。 第九，下大雨忘记带雨伞，哇，这件事也会让我们有压力啊。第十，
不会就等着
附近的陌生人开手机扬声
器，这个真的很暴躁。
对了，我昨天呢，就是在搭公交车的时候呢，有一个人真的就是在看一个电视剧，哇，全车的人都听到他在看什么了。
没人说他吗？
哎，大家都好有忍耐啊，我也好有忍耐啊。那这个调查研究的发起人就认为啊，日常压力无处不在，当我们感到不知所措，这个时候你需要暂停。按个暂停键休息片刻，对于自己能够控制的压力源可以想办法规避，但大部分生活糟心小事儿难以避免也难以控制，因此每个人要有自己的一套呢调节情绪解缓压力的方法。
对啊，停下来很好啊，堵车就是停下来啊。
哎，就是因为停下来所以你烦躁，对不对？
对，所以我们学习享受停下来的时刻，堵车就好，多睡
一段时间。这是万峰老师，但我知道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因为特别你的公司你的老板不一定能够了解这些状况的时候。那么有网友就回应了，我最怕人多密集排队，但我更怕人多不排队啊。然后呢，也有网友说什么呢，遇到公众场合不自觉抽烟，逼迫我要抽二手烟，我好烦躁啊。
对，又不能骂，所以呢有些时候呢你又要很有礼貌的跟他说，
你连说都不能说，对不对？特别是内地有一些环境。那也有网友就说了，不讲究卫生，不讲究个人隐私。哎，其实日常生活中总有一些事成为我们的压力来源。那么您呢，刚才说的十项里头你中了几项呢？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腓立比书二章三到五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欣赏别人就是壮实自己，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
历代志下二十章十七节，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呐，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今天呢，我们来为历代志下二十章十七节的经文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当我们再次回顾本周经句，我们就会发现神的命令呢有一点反常事啊，那就是敌人已经杀到眼前了，神却说不要征战，只要站着看。其实呢，神不是叫我们偷懒，而是让我们认清楚真正在做事的是神，不是我们。那么这周的经文以及历代志下二十章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先停下来，
哎，跟刚才一样，
对，比急着行动呢更重要。我们常常把自己活成了解决问题的高手，却很少在危机一开始的时候就先安静祷告寻求神。
对啊，通常我们都是想先解决啊，而不是先求神。
那不是不行动，而是先换一种眼光，神希望这场仗怎么打呢？那么还有呢，在看不见出路的时候选择赞美。犹大人一听到神的应许就赞美，那时候敌人还没有退，危机还没有解除，赞美不是假装开心，而是用行动来宣告我相信神说的话，神的话比眼前的问题更真实。另外呢，也认清了自己的软弱，远离属世的妥协。连约沙法这样敬畏神的人也会昏头跟北国的恶王合作。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很容易在压力下妥协，用属世的方法去达成属灵的目标。这周的经文提醒我们，真正的信心是从目标到方式都交给神来掌管。
如果我老是祷告不干活的话，那怎么办？
所以也要干活嘛。刚才就说了，你停下来，你不是不干活，而是要仰望神，要寻求，要赞美。最后呢，平安不是风平浪静，是心里有锚。那百姓领受了神的应许，出去迎敌的时候，虽然看不见结果，但已经不再惊慌。真正的平安不是来自于环境的改变，而是来自于知道谁在环境里和你同行。那信仰不是一套完美的方案，而是一场真实的信任关系。神不需要我们完美，只需要我们信靠。所以让我们一起思考一个问题。
好，有没有经历过神为你征战呢？那段经历对你现在有什么意义呢？
老朋友季姐姐，早上好。
早上好，文慧老师，今天老师早上好。
哎，早上好，记忆。我本来想说我不要求你背进去，但是呢我又觉得这样说呢有点小看你了。那自由吧，你想要分享你的故事心事都行，很重要。因为每次呢我们一提到刚强壮胆，我们想到的是谁呢？
刚强弟兄。
不是、约书亚。
对对对。
我也分享一下，因为这段经文曾经他给我很多的就是一直往前走。我只是从小跟着爸爸一起去信主，但是自己没有就是那种对神的那种切实的那种依靠和信靠。在2016年的时候，然后第一次去到上海，一个人去到那个地方去做手术，就是人生当中的一场很大的手术，就是从早上8点钟进入到手术室，然后到晚上10点钟才进病房。在这个手术之前呢，我看到别的就是病友那个手术之后的样子，我很害怕，我想有点后悔。但是那个医生他说，如果你爽约的话，那以后你进入我们医院的黑名单，你是永远做不了这个手术的，心里还是比较惧怕的。然后就是在约书亚记那一节经文就说啊，你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就是这段经文也对我有很大的激励，让我一直可以往前走。
你知道吗，你讲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记忆多勇敢啊，我算什么呢？但是我很想告诉你，我真是呢要跟你拉拉手抱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也是一个人去做手术的，所以我们都好勇敢啊。
因为有神使我可以勇敢。
哒啦啦啦，我很勇敢，是你让我变得勇敢。哒啦啦啦，我很勇敢，是你让我变得勇敢。每个星期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同心来纪念。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在面对生活中的一些压力、一些挑战的时候，就如同当年的约沙法王和犹大国的百姓，你让我们站住，看你怎么为我们征战。你要我们学习等候仰望你，你要我们学习全心的放手交托给你。但是我们学不会，求你连续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一步一步来学。主啊，我们在这里特别的想到今天是918，主啊，让我们能够汲取教训。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好了伤疤，我们自己就忘了疼。求你让我们能够汲取历史的教训，为我们现在活在一个平和平的年代来感恩，让我们知道好好的珍惜你给我们每一天的日子。但同样的，我们也纪念现在在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一些战争，特别是中东一带，我们看到很多人流离失所，
我们肯
对，还有俄乌，我们恳求主你伸张你的公义，主啊，你赐下你的慈爱，拯救在流离失所战乱中的人。求你使有关的政府、有关的一些国家，他们能够坐下来谈。我们希望的是人不再受苦，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天气冷了，也求你赐给我们身体有抵抗的能力。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与上帝重新开始永远不迟，现在就可以开始。
上帝爱你，他真的爱你，新的生命给予你。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明天是礼拜五啊，我们有背金句的时间，但是明天呢，我们有特殊的安排，就是呢，我们不会使用打电话来了，所以明天不要打电话，明天我们会用 Zoom 的那个软件。那所以呢，如果你还没安装，快点安装。如果呢你在等连接呢，今天没有，明天早上发给你。
对，所以明天早上请注意同心频道第五空间。对了，
好了，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